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30讲，如何看待别人的过失。最近有一个视频爆红网络，让人忍俊不禁。主角是兄妹俩，哥哥大概3-4岁，妹�妹大概1-2岁。当时妹妹做错了事，哥哥就对妹妹说，你要说对不起，但懵懂的妹妹听而不闻，继续玩耍。哥哥就一直追着妹妹，要求妹妹说对不起。最后，哥哥见妹妹还是不道歉，竟然哭成了泪人。成人看孩子的事情可以开怀一笑，但成人面对同样的事情时，恐怕就笑不起来了。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如果有人犯错了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人呢？简单来说，我们如何看待别人的过失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。来看两节经文，箴言10:12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箴言17:9，遮掩人过的，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，离间密友。这两节经文教导我们如何看待别人的过错呢？是遮掩，也就是盖住、掩盖。如何遮掩别人的过失呢？是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吗？是视而不见吗？不如先把别人换作自己，就不难明白了。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失呢？我们很会遮掩。当然，需要首先强调的是，圣经教导我们要遮掩别人的过失，不可遮掩自己的过错。比如箴言28:13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这里的罪过跟箴言10:12的过错是同一个希伯来字。然而，我们往往不大明白如何遮掩别人的过失，却非常精通遮掩自己的过错。我们如何遮掩自己的过错呢？首先，我们就像视频中的妹妹一样，认为自己没错，只字不提，连对不起也不说。你一说就是承认自己错了，所以干脆不提。哥哥追着他让他认错，他好像没听见一样。总之，我没错。接下来就是找借口。如果实在没办法遮掩了，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会找原因、找借口。 比如今天你迟到了，你会怎么解释呢？要么是闹钟坏了，要么是公交车怎么都不来，要么是交通堵塞。总之，都是因为天灾人祸，所以你才迟到。第三点，到最后，如果实在没办法不道歉，就只好轻描淡写地表达一下。似乎现代人不愿意郑重地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而是吐出一句不好意思。有时候实在没办法，被人揪着要道歉，就只好说好好好，我错了，我道歉，行了吧，对不起。就好像视频中的妹妹一样，最后可能被哥哥弄烦了，只好按照哥哥的方法说了一声对不起。真的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吗？未必的，只不过是一种遮掩方法，赶紧息事宁人。既然非要我道歉，否则就揪着我的小辫子不放，那么我就道歉，不要再打扰我了，到此为止吧。第四点，既往不咎。如果我们犯错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可能也道了歉，我们自己就既往不咎了，好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一旦别人再提起，我们就会不开心，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不是已经道歉了吗？怎么还是抓住小辫子不放呢？第五点，百般包容。某些错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对自己发脾气，没有让自己缺衣少食，也没有恨恶自己。总之，我们对自己是非常宽容的，无论如何都会百般包容，完全接纳，对待别人却是不依不饶。回顾了一下我们如何遮掩自己的过失，现在要借此学习如何遮掩别人的过失。其实说到底，我们有没有看对方是自己呢？这就是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，爱人如己。犯错是免不了的，自己会犯错，别人也会犯错。问题是，我们要用对待自己的态度去对待别人。首先，我们要问的是，别人真的错了吗？我们对别人的错误似乎非常敏感，一眼就看到别人这样做不对。可是我们需要想一想，他做这件事真的不对吗？是哪里不对呢？是我看着不对，还是神看着不对呢？是违背了我的法则，还是违背了神的法则呢？这样一思想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别人的所谓很多过失，其实并不是过失，而是我们严重了。比如小的时候，兄弟姐妹之间会有很多冲突，有时候你觉得对方犯了严重的错，就跑去找父母告状，父母却觉得没什么，在父母眼中，这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而我们自己却觉得这件事太严重了，父母必须来处理，管教对方。可见兄弟姐妹之间的爱，没有父母对儿女的爱那么大。在教会中也是一样的情况。有时候你觉得某个肢体有个问题特别严重，必须处理，你就告诉属灵的老师。老师听了却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 原来你眼中的大事，在神眼中是小事。所以不要太快就说是别人的错，很可能别人没有错。记得多年前有一位老师跟我们分享，他说，很多时候我想让弟兄姐妹改变，但我得在神面前反省，分辨一下，这是我自己的看法，还是神的看法？是不是我自己看不惯，而不是神看不惯？当时我可能不太明白，但现在越来越深有体会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看到别人所谓做错了事，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事，无关宏旨，并没有违背神的什么原则，无非是违背了我们自己定的原则罢了。但我们的原则对吗？圣经说，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亚伟衡量人心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原则、概念、看法是对的，其实不然。亚伟知道人心的一切，神的衡量标准才是最公平公义的。要放下自己的标准，让神做主。你认为别人错了，可能在神的眼中，那人没有错。第二点，想一想客观原因。如果别人真的做错了，我们也不要立刻兴师问罪，或者干脆不理对方了，让人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要听听那人有什么困难，客观分析一下原因，看是不是因为其他什么问题才令他犯了错。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，两个基督徒曾有机会住在一起，他们就学习在生活中彼此相处，一起去教会，也一起参与一些服事。这里就将他们简称为 A 和 B。渐渐的，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。B 不太爱跟 A 说话了，而且大家也都发现 B 比较懒，好像什么都不做，做什么也都没有积极性。B 的生命已经出现了问题。怎么办呢？ A 就在神面前安静求问神，神就提醒他，是不是你太勤快了呢？ A 不禁愕然，我勤快是错吗？但 A 愿意谦卑下来继续问神，神就让 A 看见，太勤快并不是说你把地扫了，对方就不扫了，你把碗洗了，对方就不洗了。这个勤快的 A 往往是把很多事情都安排好了，今天去探访这人，明天去跟那人吃饭，后天请人来家做客，甚至做什么饭炒什么菜 A 都想好了，样样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而且还一手操办，B 什么都不用做了。B 的想法就是 A 计划做事真是好，我不如他，还是他来做吧。然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众人包括 A 都觉得 B 是懒惰，一动不动。当神帮助 A 看清楚了 B 所谓懒惰的客观原因后，A 立刻醒悟过来，赶紧在神面前悔改。接下来 A 就跟 B 沟通，学习二人合作。比如 A 做事就要慢下来，不要太快，可以问一问 B， 你想怎么样呢？有什么看法呢？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？还是一个人去就可以呢？ 可能你会觉得这样很麻烦，但不要怕麻烦，爱就是麻烦。一个人很简单，自己吃饱，全家不饿。但家人、同伴、弟兄姐妹一起相处，一起共事，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需要。A 和 B 这样沟通之后，大家都愿意在神面前改变自己的做事习惯，互相商量配搭。最后，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和谐，能够共同参与服侍神的工作。第三点，当别人做错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揪着别人道歉呢？有些人知道自己错了，但未必口上道歉，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、成长背景，他不一定正式表达道歉，而是采取其他的方式，比如请你吃饭，或者送你一个礼物，或者对你的态度变了。总之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，有的人不一定会用言语道歉，但他会用实际行动体现出来。没有必要一定要揪着人向你道歉，你让人勉强道个歉有什么意义呢？当一个人意识不到自己的错，你让对方道歉是没有意义的。你想让他明白是他错了，他反而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，可能最终他认为是你错了。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历。第四点，我们犯错了，不喜欢别人总是旧事重提。同样的道理，别人做错了，我们是不是总是忘不掉呢？我们常常会说，也常常会听到的，就是你怎么总是这样做事呢？可见是记住了别人的错。甚至我们会在别人面前宣扬他的错，说他就是这种人。此外，有时候我们未必用言语表达出来，却在行动上表达出来。比如说，有一次你跟某人约好了见面，但他迟到了。下一次你再约他的时候，就会想，我不用这么准时，反正他是迟到的，我早到了还要等他，很吃亏。今天我也不急，晚点到。你已经记住了别人的过失，从此对他失去了信任。第五点，我们对自己百般包容，怎么犯错都会接纳自己，但别人犯了错又不改，还是一错再错，我们就会心生厌烦，不想再跟这人交往了，懒得理他。遮掩别人的过错，就是尽管他一错再错，似乎没有改变的迹象，但我还是接纳包容，正如我们对待自己一样。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，一个人屡教不改，我还得接纳包容，那么公义何在呢？要知道，改变人的是神，最后审判的也是神。如果一个人屡教不改，坚持犯罪，神肯定会管教的。要么现在透过神的仆人实行纪律处分，要么是神亲自审判。当然，还有最终的审判。总之，神会处理的。但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就是包容，其余的事就交给神，你会发现效果非常不一样。第六点， 建立别人。如何遮掩别人的过失呢？最后，我想再举一个例子。有一个基督徒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他跟室友相处得不太愉快，因为他很喜欢在网上追连续剧，好像一有闲暇时间就去追剧了。而其他人觉得不好，因为影响到了一起参与的服事工作。渐渐的，大家的关系就有一点紧张了。后来，他去了另外一座城市，竟然没有了这个软弱，还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原来，那里的基督徒比较成熟，彼此沟通的时间比较多，所以他有什么软弱，大家就会一起沟通，彼此帮助，互相带导。而且每当有闲暇时间，大家就会带着他去做一些事情，比如一起去传福音，哪怕一起去探访，一起打球。这样他就不会沉迷连续剧了。原来那里的肢体是遮掩了他的过失，这样他不但胜过了软弱，还被建立起来。我不是说原先的室友不好，他们指出的问题的确是事实，但我们不能停在这里，而要向那些基督徒把他的过错遮掩起来，在爱中建立他。圣经说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遮掩人过的，寻求人爱。为什么有的人朋友多，有的人朋友少呢？问题是，你能不能遮掩人过？遮掩人过的，寻求人爱。屡次挑错的，离间密友。如果你整天看着别人的错，当然就没有朋友了，因为都被你吓跑了。其实每个人都有毛病和缺点，但是如果我们有智慧，懂得遮掩人过，又有爱心，愿意去积极地建立它，那么我们跟谁都可以成为朋友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属灵上彼此建立，讨神的喜悦。
上主的智慧在道路旁。
今天的真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我要专心寻找他，我甘愿做世上愚昧的人，抛弃一切的家老一念，我心要敬畏圣洁的神。